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说有时必须跟俄罗斯对峙，川普总统说他不怕跟加拿大爆发贸易战，川普执政即将100天，反对党更为强硬，欧洲8个律师团体致函中国，要求关注709抓捕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土耳其战机星期二袭击了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战斗人员以及依序前线重要的库尔德力量人民保卫部队的成员。在依序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松散联军当中，库尔德部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自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观察员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至少18人在空袭中丧生，而且警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在塔利班针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的猛烈袭击过了几天之后呢，美国高层军事官员对于有关俄罗斯向这个激进组织提供武器装备的报道不予反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一访问喀布尔期间表示，俄罗斯选择在包括阿富汗这一饱受战火摧残的南亚国家在内的多个地区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我们将通过外交方式与俄罗斯进行沟通，我们将在能够这么做的地方这么做，但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或俄罗斯无视他国主权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与俄罗斯正面对峙。比如从外国向这里输送任何武器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除非这些武器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渠道输送给阿富汗军队的。
在马蒂斯访问几天前，约10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了16年内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激进分子在袭击中打死至少140人。这伙激进分子乔装成阿富汗士兵，进入阿富汗国民军位于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区总部，发动了袭击。马蒂斯此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就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议，以及阿富汗总统贾尼准备未来几周内宣布一项为期4年的阿富汗安全计划。这项计划正在讨论之中。据熟悉这一讨论的美国和阿富汗官员透露，这项计划中可能包含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多达200架美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以及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数量翻倍等举措。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韩国方面表示，鉴于朝鲜导弹跟核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持续升高，美国军方星期三开始把萨德反导系统的一些部件运到部署地点。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跟美国一直致力于确保尽早使萨德系统具备运行能力，以回应朝鲜不断推进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萨德系统是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简称，这个系统的部件最早在今年3月初运抵韩国。美国跟韩国表示，部署先进的萨德系统唯一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朝鲜的导弹发射。尽管中国反对萨德的部署，而且说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但是呢，中国也表态反对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而且一直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现在川普政府致力于为美军驻太平洋部队提供充足的资源。美国副总统彭斯说，这是为了应对那边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可是呢，华盛顿的观察家们说，川普大规模提高国防预算的方案在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4月24号星期一在夏威夷州一个美军基地向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兵们保证，川普总统会努力争取更多的军费，为在亚太地区服役的军人提供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军事资源。
In these days that lie ahead, in these uncertain times, people who
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这个局势不确定的时期里，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服役的人们会知道，你们的军队统帅、你们的总统会奋力重建军队，重振民主的武器库。我们会给予我们的陆海空军人、海军陆战队员和海警队员所需要的资源，以完成美国人民赋予的使命。
星期二，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称亚太安全挑战不断加大，美国必须向地区盟国和潜在对手表明美军致力于那里的和平与稳定，并愿意为此调配足够的资源。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五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及其盟军增添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第一副助理部长凯利·马格萨门说，这项追加拨款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We're woefully behind in terms of what we need to be doing in the Pacific in terms of our presence.
很不幸，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应该做的事情目前做得不够，这表现在我们的军事存在和军力不够，填补关键性弹药短缺的能力不足，发生冲突时必须准备好跑道的能力也不够。
川普政府稍早前提出将本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300亿美元，并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0%，提高到6030亿美元。但是这一方案正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遇到强劲挑战。少数党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一些共和党人，包括参众两院军委会主席，也不满意，称国防预算应进一步增加到6400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依靠临时拨款法案运作，但是这项法案4月28号星期五后失效。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国会两大政党会在未来几天内就联邦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在非洲国家吉布提有美国的军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就访问了吉布提，谋求稳住跟强化和这个战略地位显要的非洲小国吉布提的伙伴关系。此前呢，美国高级官员对于中国要把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吉布提美军军营附近感到关切，而且呢，美军已经向吉布提总统提出了表达美方的忧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4月24号星期一在夏威夷州一个美军基地向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兵们保证，川普总统会努力争取更多的军费，为在亚太地区服役的军人提供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军事资源。
In these days that lie ahead, in these uncertain times, people who
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这个局势不确定的时期里，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服役的人们会知道，你们的军队统帅、你们的总统会奋力重建军队，重振民主的武器库。我们会给予我们的陆海空军人、海军陆战队员和海警队员所需要的资源，以完成美国人民赋予的使命。
星期二，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称亚太安全挑战不断加大，美国必须向地区盟国和潜在对手表明美军致力于那里的和平与稳定，并愿意为此调配足够的资源。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五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及其盟军增添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第一副助理部长凯利·马格萨门说， 这项追加拨款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We're woefully behind in terms of what we need to be doing in the Pacific in terms of our presence.
很不幸，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应该做的事情目前做得不够，这表现在我们的军事存在和军力不够，填补关键性弹药短缺的能力不足，发生冲突时必须准备好跑道的能力也不够。
川普政府稍早前提出将本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300亿美元，并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0%，提高到6030亿美元。但是这一方案正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遇到强劲挑战。少数党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一些共和党人，包括参众两院军委会主席，也不满意，称国防预算应进一步增加到6400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依靠临时拨款法案运作，但是这项法案4月28号星期五后失效。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国会两大政党会在未来几天内就联邦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暨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罗伯特·乔伊斯，4月24号，他在乔治城大学的第七届网络参与会议上表示，他所主导的白宫网络安全项目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所率领的白宫创新办公室的一部分，而且呢，也谈到了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措施。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从下面的对谈中做了介绍。
亚裔你好。
平常你好。
亚裔，根据白宫透露出来的消息啊，川普政府即将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采取哪些举措？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快100天了，好像现在还没有签署跟网络安全相关的这个行政命令啊，那么未来是不是也会迈出这一步？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媒体报道可能就要签署网络安全命令了，不过呢后来又没有签署了。那么一直到了昨天呢，也就是星期一4月24号呢，总统的特别助理同时呢他也主管这个白宫的网络安全协调员，他的名字叫罗伯特·乔伊斯。乔伊斯这个官员呢，他昨天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会议当中，他亲自说了，他说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千万呼，这个终于是要下楼梯了啊、哦。那么他说，川普总统呢，在网络安全方面呢，他有定了三个施政的要点。第一个呢是确保联邦政府的安全，第二个是确保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第三个是寻求国际合作，建立国际互联网的准则。那么他说呢，在联邦政府安全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下最多功夫的是国防部。那不过当我们也知道，国防部它的资源是最多的。那么乔伊斯说呢，以后白宫方面也会推动其他的部门要向国防部来看齐。那么在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方面呢，包括了水电、能源等等，主要都是掌握在私人企业的手中，所以美国政府要寻求跟私人企业的合作。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一百天即将要到来了，这么100天之内呢，他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所以大家也很关注到底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行政命令，尤其是最近俄罗斯黑客、中国黑客这么猖獗的情况之下，川普总统什么时候会来关注呢？那么乔伊斯这个白宫官员他就说了，即将就要到来了，很快就要签了，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想你会发现，这份行政命令将反映出川普政府的施政优先。何时会签署这份行政命令，我不便透露，但时间很接近了。不过我无法告诉你确切日期。我们要确保网络安全在需要的时刻能够以重要议题的方式呈现，但同时配合政府其他的施政，而不会干扰到其他重要的讯息。本届政府的施政优先，你将会看到政策逐步推出。
那么除了维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呢，如果说一旦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该怎么办呢？于是乔伊斯也在会中讲了，如果以后美国受到网络攻击的话，川普总统要怎么来回应。
网络空间的吓阻并不一定总靠网络手段反击，美国有许多不同途径能够回应网络攻击，通常会利用政府各方面的传统回应工具来反击。我们也了解 发展媒体的灵活性也是必须的，有时媒体可以抵消掉主要威胁以及恶意攻击。我们将与伙伴跟盟友合作，分享稳定网络空间的目标，尤其是让破坏性的行为负起责任。
乔伊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手段呢，其实包括了有这个法律途径、外交途径还有军事途径。那不过呢，他所说的包括之前他所说的这个川普政府要所使用的网络安全三大要点呢，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传统手段来回应网络攻击的一个办法，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就听过类似的一个说法，其实奥巴马总统早就说过一样的话了。所以我们看到例如说像奥巴马总统在面对中国黑客的攻击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外交手段，他先跟习近平这个见面，然后呢美中两国签署了网络安全协议，这是外交手段。那么他在去年这个七月呢，奥巴马政府也宣布了美国在遇到网络安全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军事手段来回应。所以看起来在网络安全方面呢，川普政府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一贯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跟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在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和牛奶采取惩罚措施之后，他们不怕和加拿大爆发贸易战。川普说，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存在巨额的顺差。川普还补充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加拿大一直对美国很粗鲁，很多年来他们一直比我们的政客精明。川普补充说，他希望对进口加拿大木材和木料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川普星期二还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交谈。据特鲁多办公室发布的通话纪要，特鲁多总理反驳了美国商务部毫无根据的指称以及征收不公平关税的决定。白宫稍后也发布了自己的简报，只用三句话就概括了这一次的通话，说川普跟特鲁多之间的通话非常友好。在美国初步对进口的加拿大软木征收平均 20% 的关税，也就是10亿多美元的反补贴税之后，加元对美元的兑换跌到了14个月的新低。在另外一方面，白宫严厉抨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做出的裁决，这个裁决阻止川普总统的有关指令，也就是扣留那些限制本地跟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的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管辖地区，来得到联邦的拨款。白宫做出反应的几小时前，美国地区联邦法官奥里克做出了临时裁决。这个裁决在针对川普行政令当中的一条所涉及的法律诉讼法院审理过程中将一直有效。今年1月25号，川普总统发布行政令，要求扣留对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这名法官表示，总统不能够对国会已经拨付的款项设定新的条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到这个星期六，就是川普总统执政100天的日子了。目前美国就川普是不是兑现了他的很多竞选承诺出现激烈辩论。自从罗斯福总统1933年在经济大萧条当中上台，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危机以来，美国历届总统执政100天的时候，政绩都是受到衡量的。在野的民主党在川普执政100天之际呢，也在评估他们对付川普的做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人在最近的国会市政厅论坛上，就支持川普问题对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杰夫·弗莱克等共和党议员施压。
我在有些事情上同意川普总统的看法，有些事情上不同意。
民主党人还参加了最近抗议川普拒不公布其纳税情况的示威活动，他们还专注乔治亚州今年六月一次国会特别选举。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川普受欢迎程度的检验。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尼·桑德斯在全国巡回演讲期间，努力推动民主党在新能量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这意味着重建民主党，使它成为一个扎根于基层的党，一个自下而上的政党。
随着民主党人对川普的反对之声日益尖锐，总统可能不得不在国会争取援助，以避免即将到来的预算危机。
至于让政府继续开门办公，我认为我们希望政府继续开门。
分析人士萨拉·本德尔说，如果川普对与民主党合作抱有希望的话，那民主党的新强度可能使这种希望复杂化。
我认为民主党人吸取了教训，那就是除非你真的想要这个政策，否则合作并不会给民主党带来选举红利，所以在合作问题上，民主党并没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我也不认为会有很多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姆·卡尔斯顿认为，川普在医保改革等问题上也面对共和党人的分裂。
作为总统，你希望你的战略能够团结朋友，分裂敌人。可到目前为止，总统所做的正相反，这不是他的本意，但他做了。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里米·麦耶认为，民主党人反对川普也有风险。
目前对民主党整体来说，以各种方式一直抗拒，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策略。这个国家有一种渴望要做一些事情，要与对立党派在中间妥协。
民主党在希拉里·克林顿去年令人沮丧的败选之后，正寻求新的自我定位。他们对川普的强烈反对，加上总统上台后的政治失误，看来都是凝聚民主党的因素。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有关中国的消息。首先呢，是欧洲有八个律师以及法律人团体在4月24号这天发表了致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对在2015年709大抓捕案当中仍然被拘禁律师的身心还有家属持续遭到骚扰的状况表示深切关注。这封由危难律师国际观察站、日内瓦律师工会、国际律师联盟、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巴黎律师协会等联署的公开信，星期二晚间由维权网站参与网披露。公开信促请中国当局遵守法律和宪法，以及兑现对履行人权责任的国际承诺，确保在对在押律师的审讯过程完全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公正审讯的基本原则，以符合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开信还呼吁停止骚扰和威吓被拘押律师的家人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公开信表示，据悉被羁押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潇玲和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都被持续监控和恐吓，家门前被装设摄像头，而且呢经常被跟踪，在街上被不明人包围，被威胁带走等等。因此呢，非常关注这些企图摧毁被羁押律师家人生活的行为。公开信还对在押律师李和平跟王全章一直没有音信，以及可能遭受虐待跟酷刑深深感到焦虑。根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到2017年4月21号709大抓捕案，至少有320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跟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等等。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就是中国通过了信用评分系统来打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批评意见的记者。也就在全球新闻审查花样翻新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手段呢，格外引起了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例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所面临的新危险和新威胁。这些风险来自于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软硬兼施、新旧战术结合，也就是既通过常规方式向记者施压，又创新出新的手段进行审查。题为《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的报告说，新的审查手段包括向记者和媒体机构施加财政压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权法和社交媒体压制批评。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说，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本该使审查成为过去，但是这些促进信息交流的技术反被用于扼杀自由表达。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夫·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
自由表达言论的方式在发生改变，压制自由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而且政府控制言论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有效。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包含时任该机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的一篇题为《失信》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全国建立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如何可能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新手段。王亚秋说，中国的信用评分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由一个人的支付账单、偿还债务的良好程度所决定的，还有可能包括这个人的在线活动等内容，而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造谣传谣的则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王亚秋在文中写道，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可能会使那些撰文或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个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他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他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巴特勒说，
我们尚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会如何进行，我们认为信用评分系统的其他目的可能是更为温和有益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约束自己，他们会想出控制民众的新方式。
王小秋在文章中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不停留在封杀记者和社交媒体账号、关闭新闻网站和关押记者等常规手段上，还包括阻碍记者的其他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他在文中提到了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员腐败交易而被逮捕并判刑一年的新快报记者刘虎，以及为香港传媒机构撰稿的大陆自由职业记者赵思乐等一些媒体人的遭遇。刘虎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经过一年的监禁和大量审讯以及被迫电视认罪之后，他很难找到工作。赵思乐说，他刚开始写有关人权问题的故事时，还能为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机构撰写一些非敏感话题的文章，但逐渐的，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报告合集中，还有一篇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控制也在向外输出。报告说，几年前，俄罗斯民众还享有相当自由的互联网，但是现在，俄罗斯试图效仿中国，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星期二的调查报告还涉及美洲和欧洲的情况。报告指出，一些美洲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新的，有时也是隐蔽的方式，限制记者调查违法行为。而一些欧洲当局则使用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恐吓媒体。乔尔·西蒙说，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记者被杀害和监禁人数的激增。他指出，到2016年年底，共有259名记者被关押，是保护记者委员会有相关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不过他也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压制媒体的新方法和新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对独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种反应。他说，媒体反抗新审查方式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基于事实的报道。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日前被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最近呢还是继续的放料，并且称将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揭露过去五年中共的反腐真相，涉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其他多位政法人物。同时呢，中共党报星期一也罕见地发表长文，强调中央政法委机关还有中央保持一致，绝对不会传播政治谣言。现在呢，北京再度的反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郭文贵在4月19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后，连日来仍不断通过推特发布消息。郭文贵星期一上午宣布将在未来几周内举行全球新闻发布会， 主题为2013到2017年的反腐真相，涉及重点人物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和公安部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立军。郭文贵随后在一篇推友一周内增加数万达到八万人的感谢信中表示，他将用七个小时对爆料的各项信息做详细解答，并用两个小时回答记者的提问。郭文贵还透露将邀请他的部分推友赴纽约亲临发布会。郭文贵承诺将尽快公布有关全球新闻发布会的细节。预计郭文贵的新闻发布会将吸引包括中文媒体在内的全球媒体的关注。此外，郭文贵还在推特上登出两条私人飞机的航行记录和乘客信息，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夫人姚明山2009年以及王岐山外侄姚庆2009和2016年的信息。郭文贵称这个信息是打开王岐山书记与海航关系的另一个窗口。郭文贵4月19日在美国之音直播专访中爆料称，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以郭文贵的家人和员工要挟，在索求500万美元的同时，还要郭文贵调查王岐山家族敛财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情人等问题。调查包括王岐山外侄姚庆持有的海南航空的股份、购买私人飞机等。傅政华称此调查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并向郭文贵提供了姚庆详细完整的个人资料、私人飞机编号等文件。郭文贵称他在调查后已将有关结果交予了傅政华的弟弟。郭文贵在专访中提供了他所称的傅振华弟弟本人和据信是傅振华的经变音处理的通话录音。不过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郭文贵到目前为止爆料的所有证据和所作指称的真实性。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全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郭文贵的爆料仍有待查证，不过他所讲的对中共构成了一定的伤害，这也是当局这次出手发动对他的舆论攻击并对媒体施压的原因。他说
郭文贵所讲的肯定有真有假的成分，而这种说话呢一定对这个中共构成一定的破坏力呢，所以在这次19大要大维稳的情况底下呢，一切不和谐还有这种有可能影响权力的那个客位的情况呢，这些声音呢无论如何都要打下去的。
曾任香港无线和有线电视首席中国记者的吕炳全表示，由于中共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因此高层也存在结构性贪腐，这也令每次党代会召开前往往出现类似郭文贵的爆料或传言涌现的情况。他说
每逢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呢，总会有不少这些政治事件，包括爆料啊，特别是高层的一些丑闻等等的事情。而因为中国政治不透明、人治这种传统，不从制度上真的去根治贪腐，在整个中共高层当中有结构性贪腐的问题。这次郭文贵的爆料事件，其实就是每一次这个党代表大会呢，都有机会出现党内的一些斗争的情况。
在中共高层为今年秋季召开的至关重要的19大加紧部署之际，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星期一以头版头条罕见地发表超过万字的长文，讲述中央直属机构如何坚定不移自觉拥护党的核心习近平，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率先垂范，先后两次为机关全体党员讲党课。文章还特别强调，中央政法委机关绝不出现与中央决定不一致的声音， 绝不传播政治谣言，绝不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人民日报的万字长文引起外界的关注。香港信报星期二表示，中共十九大预计还有半年就要举行，外逃富商郭文贵近期最新一轮的爆料，包括习近平疑似有意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这种有关中共高层负面传言满天飞的现象，在以往党代会前夕已多次出现，显示党内或有不和谐状况。人民日报的万字长文有统一全党认识，显示团结拥护核心的用意，大有反击郭文贵、爆料习王内斗的意味。现年50岁的郭文贵在北京以房地产起家，是北京政权控股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离开中国移居美国。近日他在美国不断对外披露他所称的中共贪腐内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日前传出了消息说，因为709案被捕的谢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要在4月25号在长沙开庭。所以星期二上午，多国欧美国家的外交官还有各地的谢阳的支持者就赶到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可是呢，法院并没有开庭，大家都扑了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周二上午9时许，众多谢阳的支持者以及美德、英法、瑞士、欧盟等多国处理人权事务的外交官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注谢阳案。709案件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等也到场声援。法院电子大屏幕上并未显示谢阳案的开庭公告，支持者进入法院向工作人员询问开庭时间，未获明确答复。工作人员称具体开庭时间会通知律师。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今天也到场声援，他对美国之音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些政治案件的那些开庭审理，就是当时警惕性非常高，就是什么就是阻挡人员的这些参与啊封路啊，这次都没有，都是比较开放。然后基本上多数人因为登记身份证嘛，只要带了身份证的基本上都已经进入那个长沙那个中院，进去以后也没有任何那个提示，就是说谢阳案会在那里开庭，问他们的工作人员的话也没有人知道。
据悉这次谢阳案开庭的时间是由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传出的。陈桂秋是湖南大学教授，去年前往香港时在深圳边检被阻止出境，他因不堪当局骚扰，今年早些时候带着两个女儿逃往泰国，目前在美国避难。欧彪峰说，有声援者在法院内拍照，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但最后允许拍摄者离开。
这个也有可能呢，就是可能当局看到这个围观的这种力量啊，就是很多，可能也是突然改变，这也不确定，这个我们无法去揣测。
另外，法新社记者白修文在法院外被公安骚扰。
我们离开法院里面以后，又在外面合影，就停留了也一段时间。然后有位法新社的记者叫白修文，就一直在拍摄，后面就被那个法警，被那个法院的人就带进去，然后又被那个警察带到他入住的那个酒店的房间，因为他入住酒店的房间正好就是法院的这个马路对面。后面就是要警察说要查。核实他的那个记者证件是否真实有效，在他的房间停留一个多小时吧，后面就离开了。那个就刚刚大概可能20分钟之前，那个白雪王发出消息说，那个警察已经离开他的房间。
当天晚些时候，欧彪峰发推文和图片表示，他和从北京到长沙的王俏岭、李文足、刘二敏等709案家属到看守所给谢阳捐助了生活费。长期关注谢阳案的陈建刚律师周二没有前往长沙。陈建刚原是谢阳妻子陈桂秋所聘请的律师， 陈建刚一月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会见了谢阳，并公布了10000多字的会见谢阳笔录，披露谢阳在关押期间遭到酷刑。随后官方为谢阳指定了律师贺小电，陈建刚律师因而失去了辩护权。
好多人跟我说过不要去长沙，我就没去。那个我明确知道我也进不去，也没人让我进去，去了也就是围观，这个所以你没有去。现在官方已经把我给排除出这个案件了，法院从来没有对我做出过任何答复，我给法院提交过好多文件，他们什么时候开庭？因为现在按时间算，早就延期了，早就开期了。没有对我有任何答复，并且官方现在表示，我的监护权已经被剥夺了。
美国之音致电官派律师贺小电，但电话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又拨打了谢阳案主审法官刘征的办公电话，工作人员称刘征法官开会去了，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截至发稿，美国之音尚未联系上谢阳的妻子在美国的前湖南大学环境工程学教授陈桂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篇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他因为发微信、推特，而且接受外媒采访以及向境外网站博讯投稿而被判刑19年，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星期一从河南抵达新疆沙雅监狱，隔窗去探望了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4月19号从河南镇平出发，辗转郑州、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历经数天长途跋涉，于24号抵达位于新疆腹地的沙雅监狱。据李爱杰介绍，4月13号，张海涛家属接到新疆沙雅监狱电话，同意家属会见张海涛。经过一番周折，李爱杰获准进入监狱会见张海涛。这次会见持续了35分钟。李爱杰告诉美国之音，他和律师一起来到沙雅监狱，狱方没有允许律师进入监狱。李爱杰说，见到张海涛第一感觉就是变瘦了，目前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好。张海涛仍然打算在狱中继续申诉。
感觉我见他的感觉，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他有些瘦了，但是他说他还行吧，但是总体上看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那个就是申诉，他说要申诉的，他还要继续申诉的。我然后问那个监狱里面那个领导吧，他说叫张海涛写一个申诉材料寄给检察院，然后才可以启动那个申诉的程序。
据报道，入狱服刑人员需要经过3个月学习，考试合格后才能会见家属。李爱杰说，张海涛在狱中无法阅读圣经，由于路途遥远，李爱杰没有带不足2岁的儿子前去探望张海涛。但李爱杰说，这次来是了解情况，为下次再来沙雅监狱做准备。
这次没有带，因为路途太遥远，而且孩子的承受能力能不能承受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次我就先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就是说先看一下就是为下次再来沙雅监狱做一个准备铺垫吧。
张海涛因为69条微信和205条推特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和向博讯网投稿，去年一审被新疆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为境外提供情报罪重判19年徒刑，二审维持一审原判。张海涛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被判刑最重的思想犯之一。该案代理律师表示，张海涛判决之重出乎意料，相信与当局加强新疆维稳有关。 沙雅县位于新疆腹地阿克苏，距离乌鲁木齐约1100公里。维权律师高志胜数年前曾关押在沙雅监狱。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国际新闻观察机构记者无国界组织选择了在台北来开设首家亚洲办事处。记者无国界组织以及台湾政府都说，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决定证明了，尽管现在呢面临亚洲其他民主政体的竞争，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是名列榜首。下面请你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亚洲地区主任艾伟昂说，该组织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台北开设正式的办事处，以监督东亚地区的新闻自由，用当地的语言与当地记者建立联系。在此之前，记者无国界组织拒绝在中国控制的香港设置办事处。艾伟昂说，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每年公布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台湾都高居亚洲榜首。在台湾开设办事处，也是为了表彰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为此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台湾取得的成绩与正在退化的全球新闻自由形势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台湾上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化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也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媒体被禁止刊登台湾地方语言的内容，漫画《大力水手》的翻译也坐了8年牢，理由是政府认为这部漫画是对强人蒋介石的大不敬。拥有2400万人口的台湾有4家主流报纸，将近10家有线电视台，而政府对持有执照的新闻媒体推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控制。台湾一所大学大众传媒讲师侯正南说，
这个这么有权威的机构在台北设立，我觉得一方面对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媒体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肯定，那另外我觉得在未来的民主的这种道路上面，当然也会继续的 push， 我们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被肯定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一条路应该是没有回头路。
台湾政府欢迎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计划，同时希望其他国家关注本地的新闻自由，将台湾与政治对手中国加以区别。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以来就对自治的台湾宣称拥有主权，并动用经济影响力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
他们要在台北成立亚洲总部的这个决定啊，我们非常的欢迎，而且对台湾走向民主重视这个普世价值拿定得到这些 NGO 组织的肯定，对台湾来讲也是特别有意义。
徐国勇说，新闻自由是台湾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情况下争取更大的海外承认。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去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排行榜上，台湾名列第41位，香港排名第69，中国排名176位。中国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严防出现冒犯政府的言论，并且拥有主要传媒。另一家新闻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协会说，尽管日本有着亚洲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但是在媒体在2011年对核电站事故进行报道后，日本政府对某些网站实行了打压，并实行了长期的内容审查政策，政府还对媒体躲躲闪闪。2016年3月，日本3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被解雇，让政府对媒体的打压再度遭到质疑。这3位主播对日本核电站重启进行了批评，也对政府提出的终止日本和平主义军事政策的建议提出了批评。韩国也是民主国家，但美国的自由之家组织说，前总统朴槿惠对网络报纸注册颁布了更严格的规定，允许第三方要求删除诽谤性的网络内容。艾伟昂说，
很多国家表面上都支持新闻自由，但政府和警察机构都对媒体实施很多监视，施加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媒体无法从事自由的报道。我认为台湾政府真正尊重已经有了的规则。
已经成立了32年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已经在全世界开设了12个办事处，共有130名记者。 该组织去年曾努力在香港开设首家亚洲地区的办事处，因为很多国际组织都在香港设立亚洲办事处。艾伟昂说，记者无国界组织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中国政府最终会关闭这家办事处，或者让香港职工的安全受到威胁。他说，从长远来看，在香港开展活动可能会更加困难。记者无国界组织台北办事处将监督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的新闻自由。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日前访问台湾的时候，他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在国际上做出有意义的实质性贡献，希望台湾跟过去一样能够继续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呢，台湾外交部说进展不太乐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二出席在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举行的登革热寨卡区公病鉴别诊断国际研习营开幕式。他在会上重申美国期待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他说
Geographical position at the heart of Asia, its robust economic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th all of your countries,and its own significant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ed capacity.
因此当我们寻求全球性议题解决方案的时候，应该极力邀请台湾加入。美国持续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做出有意义的实质贡献。美国欢迎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过去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也期盼台湾继续参与这个重要的会议。目前距今年世界卫生大会报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湾尚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方面的邀请，因此无法报名。莫健的上述表态或许是美国对台湾参加 WHA 进程的强力推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致辞的时候，回顾了2015年和2016年台湾在应对登革热和寨卡病毒以及先前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为国际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其中包括捐款、捐物以及提供专业技术培训。他说，美国和台湾可以携手解决类似的全球性挑战。对于美国方面的支持，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会上说
I assure you tha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reventing disease and safeguarding.
我向大家保证，台湾在疾病预防以及维护公共健康方面将继续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伙伴。不过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外交部已经透过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向世卫组织秘书处表达了坚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愿望。不过他同时表示，今年的影响因素似乎比过去更为复杂，各方面信息表示进展不容乐观。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对美国之音说：“
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在防疫方面是有很不错的一个成就。那包括我们这次办这个研讨会的登革热，其实我们去年的这个疫情是算是史上最低了，我们控制的非常成功。那总共才八个本土的案例，另外一个斯卡病毒虽然说在美洲、东南亚都造成流行。”那我们台湾也有这个传染斯卡病毒的斑纹，可是我们台湾都没有出现过本土流行的病例。我们这些防治的经验，特别是检验的这些快速检验的这些技术，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希望介绍给我们这些来参加的伙伴的国家的这些成员。那当然我们在防疫的这部分也希望可以贡献到国际社会。那参加 WHA 是可以让我们跟国际能够接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了。
有评论认为，川普与习近平近日再次通电话，美中首脑互动，彼此有求对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假如中国能在台湾参加 WHA 问题上表现灵活和务实， 或许可以被视为是川崎会后的后续效应之一。莫见此次来台有无这样的背景，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请您在两小时后我们要播出的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942年1月20号，德国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在柏林万湖区的一幢别墅开会，讨论他们所说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在德国占领的欧洲驱逐和灭绝犹太人。这个最后解决办法在今天被称为大屠杀，由德国指挥以及合谋者参与实施，对600万犹太人进行了系统的野蛮的灭绝。这是二战期间一项重大国家行为，这个针对人类中特定群体的犯罪行为是二战的一个组成，但与德国的战争行为分开进行。实际上，最后解决办法往往优先于战争行为，尽管前线急需人员和物资，但是德国从来没有从死亡营调拨走配发的财力物力。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把消灭整个民族的灭绝屠杀作为政府政策来实施的先例，尽管这种政策没有任何经济或政治好处。作家乔治·桑塔亚纳曾经写道，不能铭记历史的人必定要重蹈覆辙。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大屠杀以及大屠杀的受害者，原因正在于此。1979年，美国国会将犹太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8天纪念大屠杀受害者活动的第一天。今年这一天就在4月24号。1979年4月24号，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说：“虽然语言苍白，但我们必须要说出来，我们必须要努力理解，我们必须要讲授大屠杀的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要铭记。”卡特说：“我们不仅必须要了解生命的脆弱，而且要了解人类生命的价值。我们必须铭记为盲从和仇恨所付出的可怕代价，以及为冷漠和沉默所付出的可怕代价。”卡特说：“要真正纪念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把我们记忆中的愤怒情绪化作消除世界上所有对人类压迫的努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人被剥夺人道，沦为压迫对象，受到恐怖主义偏见或种族主义所导致的折磨、拷打、玷污或受害，那么全人类 都是受害者。卡特说，世界40年前没有认识到道德真理，听任大屠杀的发生。我们这一代，幸存者的一代，永远不能允许这个教训被遗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